其实我是觉得我自己蛮假的，我不如这个林黛玉她的真。
嗯，
从那个时候开始到后面，其实我一直没有改变过对这个人物的在心里面的那种喜爱，我是没有改变过。嗯，只是在我心里面去喜爱他。
嗯，
周围的那种反对的声音我也会随身附和。
嗯，
因为觉得大家都讨厌他嘛。
嗯，
如果我表达我的喜爱，这岂不是很不合群？再加上我本身就有点忧郁的那种性格。
嗯，
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吧，别人也讨厌我，那我也应该讨厌我自己。就是这种感觉。
嗯，
我才能够融入到这个群体当中。
嗯，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讲究自由，已经完全破除封建专制了，封建枷锁了。那如果林黛玉她活在今天，她的爱情就不会成为悲剧了吗？
我是觉得啊，他们可能会在一起，因为两个人，都是那么彼此真爱嘛，
嗯，
就是冲破重重枷锁可以在一起，终于在一起了。但是那个长期的婚姻生活，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他们能不能够很好的去相处呢？这个就是一个问号。
嗯，
尤其是两个人没有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觉得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那个彼此依恋彼此热恋的那种热度呢，会慢慢的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减弱。其实是我是感觉到他们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可能会矛盾会彼此增加，会生发出其他的矛盾。如果两个人都不做改变的话，能不能够长久在一起，这个真的是一个问号。
换在现代的社会呢，我觉得其实人性啊没有多大的进步的。
嗯，
就是大家的那个功利心还是在的。
嗯，是的，
而且可能会越演越烈。
嗯，
尤其是在大家族里面哦，普通人可能你谈个恋爱不会对家族产生什么巨大的影响。
嗯，
但是如果你是家族的接班人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嗯，
考虑到这个大家族的各方面的利益，你个人的婚姻就不是你个人的事情。
嗯，
是整个家族兴旺的一个根本来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放在今天，而宝玉所在的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家族，他又是一个接班人的话，他跟林妹妹的爱情应该结局也是跟原著一样的。
嗯，欢迎来到更年期刊，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是清新。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关于《红楼梦》的人物。一讲到《红楼梦》，大家肯定就会想到林黛玉啊。
嗯，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林黛玉这个人物，她如果是活在今天的话，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嗯，
可能聊起来呢，有的人会觉得这么轻而易举就去聊这个《红楼梦》，这是中国的名著啊，经典啊。
是啊，就是唐曼刚刚说要聊《红楼梦》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跳的。我就说就这么一部巨著哦，
对，
虽说是四大名著之一啊，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它是远超其他的三部。
嗯，
是真真正正的难以超越的高峰。
嗯，
然后说要聊到大家就是比较熟悉的《红楼梦》里面的这些人物啊，
嗯，
那很忐忑的，觉得也就是潦潦草草的看过一下书。
嗯，
然后也就是看过一部据说是迄今为止很难超越的87版的《红楼梦》的连续剧。
嗯，
就仅此而已。
对，
那你说比起那些长年累月的研究《红楼梦》的那些红学家啊，那我们真是差的不止108000里。
对对，
所以呢
很担心啊。嗯，很担心会说错。
不过呢后来又鼓起勇气接受这个任务了。因为说我们角度不一样嘛。
对，
我们是说如果这些人物活在今天会怎么样吗？
是，
那我们就可以从轻松的角度切入一下，或许这些话题也能引起就是当代人的共鸣，或者会引起少年或者年轻人对这部名著的兴趣。
嗯，
那也是我们的一个功效之一啊。
是。
嗯，对，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以这个什么专家的身份来聊，因为我们不是专家。
对。
嗯，也不是以这个研究《红楼梦》就是爱好者，也不是红学爱好者。
嗯，
我知道这个时代其实有很多 爱好古典文学的，他们有很多红学爱好者，
是
对他们也会很钻研这一部《红楼梦》，但是我们可能都算不上，我们只是看过，
是
了解一点点，那我们就把自己对这些人物的一些认识，我们就相当于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吧，我们来聊一聊林黛玉这个人物。我想呢，可能有一个大家一想起来的一个共识啊，就是她可能活在今天也不是一个被人喜欢的人物。
这个角色真的是褒贬不一的啊。就算是你现在随机采访很多人，那可能对她的那个评价也是，就是有会很喜爱的，也有会很不喜欢的，
对，
就这个很正常。
对，我觉得越是研究红楼的人，他可能越喜爱这个人物，但是寥寥草草去看过的人，对这个人只是一面印象，看过这个电视剧或者草草的去看过这个书的人，这个第一印象的人，我估计都不大喜欢这个人物。
我同意你这个说法。
我是那个老早以前就是上学的时候看《红楼梦》的时候，不一样的，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林黛玉，
是
喜欢她的那种她很有才情。
那你是看进去了
啊，又有才情啊，对于女人来说她是很敏感的，然后呢，她又有一点那种寄人篱下的自卑，又有点较真儿哈，就是这些呢。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她就是有这些特点。但是我那会儿喜欢她呢，就是好像自己身上和他身上有一点那个小性子的那种使然哈，就是对于爱情的那种专一呀，甚至于他嫉妒别人喜欢宝玉了或者怎样了，都能够激发出我那个共鸣来。所以我那会儿呢就特别喜欢林黛玉，就是很多都为林黛玉打抱不平。所有关于林黛玉的这一块呢，我都是那种如痴如醉的一种状态，特别的喜欢他那个葬花吟呀，是吧？喜欢他整天扛个锄头去葬花瓣啊，甚至于喜欢他嘲笑别人，觉得哎，他嘲笑那个刘姥姥是吧，嫌这个刘姥姥用过的杯子脏了，或者是嫌这个别人如何如何的世俗啊，都能够激起我的共鸣来。可以说少女时代呢，我就好像整天就把自己幻化成那个样子一样，那个时候是很喜欢他的。但是哈，到现在已经是这个年龄的人呢，让我再去看他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他了。我觉得这个人感觉哎呀尖酸刻薄，嫉妒心那么强，又那么小心眼儿，人家又不喜欢与人为善啊，这个老是指指点点的，批评了这个批评了那个，没有一点包容，这个跟人很难相处的。而且呢感觉到你看宝玉其实是很讨好他的啊，他还老欺负宝玉，我真是不知好歹啊。有一种感觉到人家宠你，你就这么不识宠，你就在人家宠你爱你的一个状态上，你就那么的拿捏人家，会有这样的一些认识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改变。
有过这样的一个心路的转变。
对对，是
好有意思啊。我听到清新说的这个对《红楼梦》林黛玉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呢，是从喜欢到不喜欢啊。那我为什么觉得有意思呢？我是跟你反着来的，就是从不喜欢到喜欢。所以我就比较认同刚才唐曼说的那个，就是一般人是这样的，刚刚就是从那种比较粗糙的一些印象去认识这个人物的时候呢，会对他有很多负面的评价。当你深入到这个角色，从多方面去了解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喜欢他。就是我就是后者。我开始是没有看过原著的。小的时候呢，有几部电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粤剧拍成的电影《红楼梦》，
那个也是经典，那个非常经典。
那个只是把《红楼梦》一些情节浓缩在一个多小时的电影里面，就它很难展开各种人物的性格的描写。那我就觉得好漂亮啊！哇，那些服装、那些道具、那些场景，真的是像仙境一样的。
王文娟老师演的，
对呀。当时就被这个粤剧电影深深吸引了，知道了有这么一部名著。后来呢，就是觉得怎么这个故事这么支离破碎啊？因为除了这个粤剧电影版的《红楼梦》，还有一个《红楼二游》，就是讲的尤二姐、尤三姐的，是吧？还有一个戏剧是讲这个的，然后又看了一些关于这个 名著的一些影视作品吧，都不是很全面的。当我真真正正了解这个书的角色，是从原著开始的，就从这个打开书先看序言嘛，序言都看了好几天才看明白了这个书要表达什么，然后再进入这个原著。看完以后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角色，我觉得林黛玉她真的是一个三全的人物，一个是才情，一个是相貌，一个是品德，我觉得她这三方面都是很齐全的，很难得是在世上找到一个跟她匹配的人去描摹这个角色，就她可能是一个仙界的人物吧，不能在对不能在人间寻得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人物。
是，说实在，对林黛玉这个人物呢，我自己是有一些心结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吧，87版的林黛玉，就是那个电视剧那个演员，当时她出来的时候，我周围的人都对我说：“你好像那个人呢。”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电视剧开播，我周围的所有的声音都是：“这林黛玉好讨厌呢。”那么敏感多疑，那么尖酸刻薄。每次他们在讨论时，我感觉在说我，还那么忧郁，就甚至我的老师，当年就是我高中时候老师，语文老师，有一次就对我说，说的，我看你去演林黛玉，你都不用化妆的，直接就可以去上了。我觉得他讲的不是我的相貌，当然我是跟那个演员当年年轻时候可能是有一点像哦，所以我对林黛玉的那种感觉我是扭曲的。为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我当年看林黛玉那个原著，那个时候年轻时候看原著都是看不懂的，坦白的讲我看不懂，然后就是林黛玉跟贾宝玉这个爱情故事是很吸引我，因为在那个年代嘛，青春期，情窦初开的时候，我确实也看进去了，我当年的感觉就跟清新一样，就是看进去了，就是蛮喜爱他们的这个
爱情
的，
情故事，
对，喜爱他们的爱情故事，也为他们这个爱情故事悲伤，然后这无形当中就是这个人物在我心里面我是很喜欢，很爱，我后来发现啊，这个无论是原著也好还是电视剧也好，其实林黛玉都是女一号，对吧，所以这个女一号也确实深入我心，我很喜欢她，但是由于这个周围的声音全是对她的那种批判性
的
对，我不敢说，我不敢表达我的观点，所以我就随声附和，所以呢，其实我是觉得我自己蛮假的，我不如这个林黛玉她的真，我后来就是在想我为什么会喜欢她，从那个时候开始到后面，其实我一直没有改变过对这个人物的在心里面的那种喜爱，我是没有改变过，只是在我心里面去喜爱她，周围的那种反对的声音我也会随声附和，因为觉得大家都讨厌他嘛，如果我表达我的喜爱，这岂不是很不合群，再加上我本身就有点忧郁的那种性格，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吧，别人也讨厌我，那我也应该讨厌我自己，就是这种感觉，我才能够融入到这个群体当中，但实际上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人里面如果他是对某一个事物也好人物也好，如果他很喜爱的话，其实他就会去关注他，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去关注这个人物的，包括后面就是开始有了微信啊，微信你就会发现那个大数据嘛，只要你喜欢啥他就会给你推啥，
对，
所以我的微信上我的那个公众号一开始其实我是没有去关注那些红楼学家什么研究的，但是我就会发现我有一次看了这个看得津津有味，那有一篇文章从此以后就总是有这个红楼方面的那些文章
推
给我，只要有这样推送我就会去看，忍不住去看，所以有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我就发现当我向内看的时候，我确实发现我很喜欢林黛玉这个人物，但是我喜爱的是原著当中的那个林黛玉，不是电视剧那个人物，
对，
虽然都说这个87版的《红楼梦》是没有人后面的电视剧能够超越他的这个版本，看那个电视剧以后我就发现林黛玉她演的这个人物演的确实很好，但是她把林黛玉的那个性格方面就是非常糟糕的一面，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谈到这一切什么尖酸刻薄，那种多疑敏感嫉妒心等等，他演的是淋漓尽致，确实演得很好，但是我发现人是 或者这句话有点严重啊，就是人是演不出那个林黛玉她的内心的那种丰富的东西的，或者是演不出她的那种内心的那种本真的。
对对，
你要说这个时代就老是说要活出真我，活出真我，其实我觉得只有林黛玉她活出真我了。
是的，
对，她是什么样的真，她就表达出什么样，她从来没有任何的去掩饰自己。比如说包括他的喜怒哀乐，
对，
他对贾宝玉的那种爱，那种发自内心的爱，是真正的爱。
嗯，
包括今天我有信仰了，我仍然认为这个林黛玉那种爱是真正的爱，他没有任何的就是
功利性。
对，功利性，他对贾宝玉的爱就是发自内心的爱，他没有添加任何别的东西。比如说在他眼中贾宝玉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一个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接纳贾宝玉的。他没有对贾宝玉说你要做到什么什么样我才爱你。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不光是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在爱情当中我们都或多或少会有一种就是你要对我好，
功利，
对，我才能去爱你。你如果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没办法爱你。但是林黛玉不是。
对，但是我也感觉到那个林黛玉和贾宝玉他们身上有很多一样的价值观。就是他们同样的用红学家们的话，就是说同样的反对封建，反对这个封建王朝大家族的什么什么，同样的反对这个世俗的什么什么观念啊，仕途的什么样的理想啊，他们俩有一样的点。
就是他们三观很一致。我感觉是。
对，他们的三观很一致，这个可能前提也是在于他们彼此之间的那种爱确实是非常真，非常纯粹的。今天我们不谈贾宝玉啊，但是稍微的去谈到这个贾宝玉，他对的爱情态度，你会发现他也是对林黛玉是非常真的，
是的，
非常纯的。
是的，
他的那种纯到了一种地步，就是他可以对周围，比如他就是那些佣人，那些丫鬟，他对他的丫鬟他可以乱来的，他对别人可以乱来的，唯独对林黛玉他不敢乱来。所以这是一种骨子里面的那种纯粹。那这种感觉呢，我是觉得确实你人是很难去演出来的，就是内心的那种东西，灵魂深处那东西很难演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对林黛玉的喜爱不是停留在那种就是他的那个性格方面，其他的很多性格因为我觉得我也有，所以我也很讨厌。我就说我讨厌自己也讨厌很多年。所以我觉得我喜爱的是林黛玉她内在的那种丰富，那种纯真，那种纯粹，是我非常喜爱的。我也觉得人很难做到像她那个样子。你想在她当年那个处境寄人篱下呀，
对，
按道来讲一个寄人篱下的人，他很容易就会成为一种讨好型的人格。但林黛玉没有，她仍然就是在那种环境里面，像她诗歌里面所写的什么一年365日风霜，刀剑严相逼，
对
对，在那种情况下她仍然活出的那种真我，
对，
就真正的真我，这是让我非常非常发自内心敬佩的。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爱这个人物的原因。就是我的表面上跟我内在也是不一样的。我承认我常常在大家讨论林黛玉的场合我也会随声附和，就是讨厌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保留了我自己内在对她的那种喜爱，一直也无法去改变。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无法去改变，可能就除了这个人物本身他真的是很吸引我。也有一个方面就是人嘛总是会带入的。我也常常会把自己带入到这个人物里面。然后我觉得我对他的那种喜爱也是在于我要学会接纳我自己，我也要爱自己。虽然我的身上
独特性，
对，虽然我身上有很多也是跟他一样的那个不讨人喜欢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尖酸刻薄啊，当然我跟他还不一样啊，我可能是那种容易发怒容易生气，这些东西可能有时候那也是我的真的一面。所以呢我在里面去接纳自己，去爱自己，这大概也是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吧。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他。那聊一聊我们在这个我们都看过作品啊，我们看过这个原著，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在原著当中林黛玉她所处的那个环境里面有男人也有女人。男人和女人在我看来对她的那种态度对待林黛玉这个人好像是有点不一样的。
我就是就着这个问题呢，我其实不是很好回答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因为林黛玉她所处的那个生活的那个环境啊，她接触到的人大部分都是女性吧，很少有直接描写她除了宝玉以外其他男性跟她的交往的。因为《红楼梦》这本书当然是描写了很多的人物了，也有很多描写的很丰富的男性了，但是跟林黛玉有交集的不多。甚至是开篇的时候就说林黛玉从扬州坐了船，然后去到了贾府，去到了贾府以后呢，她要先拜见老太太，拜见老太太以后她就两个舅舅她必须要去拜见的，
对，
因为她的妈妈是贾母的女儿，那两位舅舅也是分别住在宁国府和荣国府的，那是当朝的权贵来的，他们都在朝里面做大官。然后林黛玉因为要去住在外婆家了，她就必须要拜见舅舅，但是这个情节就给很巧妙的抹过去了，然后就这两个男人就没有跟他直接有见面了。然后呢就是其他的，等于是他的父亲林如海啊，有一次是病重了，就说很思念女儿，就让贾母让他回去见一下他。那林黛玉就很心急要见父亲，然后呢就是贾母就派了贾琏就是派了船送林黛玉回扬州，结果呢他的父亲林如海呢就死了，然后就贾琏帮着料理了后事又把他送回来了。那我觉得就在我脑海中吧，他能接触到的几个他至亲的男的亲戚嘛，也就这几个了。那就是大部分他相处的就只有宝玉一个异性了。
杨丽讲的这些情节还挺仔细的。
是的，因为真的很少见到他还有什么跟其他男士的交往。我记得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次宝玉呢就是被那个北静王爷叫去了，就北静王爷就很喜欢宝玉，说他长得好看又有才华那样的，就送了他好多东西的。然后他回来呢他就很高兴，他就跑去黛玉那里告诉他，今天我见了那个北静王爷，然后北静王爷送了我一串珠子还是手链什么的，他说我就不想自己藏着，我拿出来送给你。结果黛玉说了一句我很爱他的话，就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东西我不要这样子。你说这么就是尊贵的一个王爷所赐的一个东西，如果别人得到了肯定是哇这是宫里头的东西，哇这多珍贵 啊，然后这个又有荣誉感哦，那我肯定是要爱惜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很可慕的啊。结果他说什么臭男人，就黛玉真的有洁癖嘛。
黛玉是有洁癖，而且她是精神洁癖。
对，她是精神洁癖，就其他的她看不上眼的那些人她一概的都不会去跟他们有交往的。只对她就是那种家庭秩序中的长辈吧，她会有一些礼尚往来的交往。
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这个黛玉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宝哥哥，
再没有别的。
对，除了这个贾母是很爱他的嘛，好像这个在他的心里边的位置呢，女人这个贾母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宝哥哥，好像他的整个的这个喜怒哀乐都是围绕着宝哥哥而来的。
对，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就是很多人一提到这个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就很羡慕。羡慕的原因就是他们两个人眼睛里面只有对方嘛。对，就是那种爱情好像别人都没有办法进入的。你像周围尤其是贾宝玉他的周围这么多的女性，特别是有才华的有颜值的啥啥啥样的女
性，家世背景的，
对，都有，但是怎么样也都没办法把他俩拆开。虽然最后硬生生拆开了，但实际上在他们心里面是
对
这个地
位精神上是代替不了的。
没错，
对。
那说到女性呢就很复杂了。就女性对他的态度呢，向着那个史湘云就比较有代表性了。史湘云对他的评价呢就说，哎呀你就是那个爱恼人的爱使小性子的就这样的人是吧。但是他的才情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是吧。那但是他有一些言语上的很犀利啊，就是很尖酸刻薄啊，这些呢他对刘姥姥这种啊，或者对一个下人呢，他有时候他都不会去掩饰的，他直接就会说他的。 所以下人们都不是很喜欢他、
嗯、
那跟他同样是小姐身份的那些人呢、
嗯、
也是因着他的才华、
嗯、
又迁就他的脾性、
嗯、因着贾母对他的爱、
嗯、
贾母对他的袒护、
嗯、对对对
对、
嗯、
我觉得杨丽谈的这些全是这个原著当中很多的细节，如果是不去看的话、
嗯、
是注意不到的。
对，
不过我也承认我是很受红学家的影响的、
嗯、
因为这个、
嗯、
虽然这个时代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还读不读红楼啊、
嗯、
但是这个时代是有很多的红学家，
是
还有一些红学爱好者。
嗯，
我看了很多的那个关于评论原著当中这个人物的，
嗯，
会讲到一些男性对待林黛玉的看法。
嗯，
刚才杨丽也提到的那个贾琏其实跟这个林黛玉的接触还是
比较多一点的，
对，蛮多的，
对，
是、
嗯、
但是在这个原著当中我们都知道贾琏是个什么样子，他是一个
风流成性、
嗯嗯、对，风流成性就是任何女人都能够入他眼的、
嗯、
无论这个女人长相好还是那个长相不好、
嗯、
是那个
地位高还是
地
位低，
没错，他只要见到女人他就能够爱上、嗯、但是偏偏这个贾琏呢，他跟林黛玉的接触有那么几次，可是他对林黛玉没有任何的动心。
对、
嗯、所以红学家的评论呢就是说，因为林黛玉是一个精神洁癖的人、
嗯、对，
所以他是不入这个贾琏的眼的、
嗯、不是一号人，不是一路人，
不是一路人，没错。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贾琏面对这样子一个感觉不像是一个活在
人间的人，
对，活在人间的一个人就是看到这个人就觉得他只有一种保护的欲望、
嗯、
他生不出来那个其他的欲望，
是的，
就生不出来像他见别的女人那种欲望、
嗯、
就是那种肉欲啊，那种情欲啊、
嗯、
他生不出来，他只生发出来对这个女性，就对林黛玉这个像仙女一样的、
嗯、
就不是人间的女子、
嗯、
那种保护欲和一种敬畏、
嗯嗯、
这是红学家的评论啊、
嗯、
我觉得我挺认同的，因为大概我喜欢这个人物、
嗯、
所以呢我挺认同红学家这样的评论、
嗯、
那也确实在这个原著当中贾琏对待林黛玉是除了很好的去呵护他，就他
回扬州、
嗯、陪伴他的过程当中对林黛玉照顾的是很好、
嗯、
而且关于这个刚才杨丽也提到他的父亲去世那个整个后事、
嗯、
都是贾琏尽心尽力的去操办的，
对， 对，他是等于那个贾家的代表人物，去帮助林黛玉去料理后事，
对、嗯、虽然这个人在原著当中是很不靠谱的、
嗯、
但他对林黛玉所做的一些事情非常的靠谱、
嗯、
你就可想而知林黛玉在他的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嗯、
所以呢我觉得林黛玉在这个男性的心目当中也像是一个高不可攀的、
嗯、
那个非常圣洁的一个人物，
是的、
嗯
还有那个在原著当中有一个呆霸王，这个呆霸王薛蟠他一见到林黛玉的时候、
嗯、
惊为天人呢、
嗯、
也是林黛玉给他的感觉就是他简直觉得好像这个世间的所有女子在林黛玉面前都失去了光华，
对、
嗯、就失去了颜色、
嗯、
所以他对这个林黛玉，那薛蟠也是一个你不说他是风流成性吧，他也是一个看到谁都想方设法的把那个人据为己有。
嗯，对、嗯。
可是他对待林黛玉也不同。
嗯、是。
对。他虽然他看到林黛玉可以说是一见倾心，
嗯，
看到这个人第一眼他就觉得他很喜欢。
嗯。
但他那种喜欢也是跟他喜欢别的女子不一样哦，
嗯，
就是敬畏天人的那种喜欢、
嗯、
那种爱发自内心那种喜爱、
嗯、
就是像看到一个宝贝那样子、嗯、爱不释手，但是他要小心翼翼的想去把它得到，
嗯，
所以他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他得不到。什么办法呢？就不是像他对待其他的女人那样子要去夺过来、
嗯、
抢过来、
嗯、
而是想方设法的想去示好，比如说透过他妹妹啊、
嗯、
那个宝钗啊，然后给这个林黛玉调什么药啊之类的、
嗯、
他会想到这个林黛玉需要什么东西，他会悄悄的想方设法去搞到，然后透过妹妹的手去给到他、
嗯、
这种喜爱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种喜爱哦，
嗯、
就是跟其他人也不一样了、
嗯、
我感觉就是林黛玉在这些男人这些臭男人的眼中，
嗯，
他成了一种就是
高不可攀
不仅是高不可攀，他能够去改变这些臭男人的那种
不好的性情，
不好的性情，这样子一剂良药。所以我觉得这是林黛玉的本事，她的那种本真，那种天然的那种纯净所带来的那种效果吧，
影射。
对，没错。我想《红楼梦》的这个作家曹雪芹本人，他对待这位女一号的喜爱，他也是在这个里面透过这些男性也好，他表达的淋漓尽致。
是的，我觉得作者真的是把他能想象到的美好都附加在这个林黛玉的
身上
了。
对，
真的是在现实上这样的人是找不到的，真的是高不可攀的。
你要说你要说他的美好呢，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真我呀，圣洁呀，是吧？不沾染世俗啊，就是好像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这些美好，但是对于他个性当中的那种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敏感呀，嫉妒啊，尖酸啊，不宽容啊，就是他人性的一种真实的展现吧。
没错，
你说这个呢，说他是美好呢，可能就要是站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说，那你要觉得他尖酸刻薄也美好呢，是这个不包容人也美好，
那肯定不美好。
对啊，所以是可以说是比较真实的真我的展现。
对，没错。
当年我不喜欢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我也是把这些缺点呢，也是作为我不喜欢的理由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但是后来因为我读了原著以后呢，对这些呢就是没有了那种不喜欢，我就也不觉得是缺点了，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他人物的丰富性里面的一种体现。而且呢，我很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的处境使到呢，他除了自己保护自己，没有人能保护他。就算是老太太，老太太也是宝玉是作为第一位的呀，
对，
是吧？那他只能是拿一些刀刀剑剑来保防护自己。那这些刀刀剑剑可能就是我们看到的尖酸刻薄。
不过我比较认同刚才清新所说的，这是他人性的一部分。
对，
就是我们如果是谈到人性的话，人性是没有完美的，就是没有一个哪个人的人性里面是完全的美好，因为人自从犯了罪以后，那个人性已经不完全了，不完美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喜爱林黛玉这个人物，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个作家没有把这个林黛玉塑造成一个
很美好的、很完美的、
完全对完美的，已经是完全孤立于人世间的一个真空里的人物。
对，
至少他没有用普世的那个价值观来塑造这个人物，
没错，
而是把这个人物呢真实的人性，有血有肉，有气有脑，有嫉妒，有这个伤心啊，有敏感啊，等等，甚至是有一些不容人啊，就是很真实的呈现出来。
对，
而且这也是他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人物有意思的地方。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这个人物没有什么意思了，
他就不丰满了，就不完整了，就不像是一个人了。
是的，
他至少他是比较鲜明的嘛。
对，当然我也不想去为他的这个性格个性方面的这些缺点来去维护，去给他找到什么合理化的一个理由
解释。
对，解释我也不想，那确实存在他身上的这些问题，这些毛病我也觉得确实需要正视，就像是我自己也一样，我也常常需要去正视我自己身上的这些毛病，也比如说敏感多疑啊，这也是我其中的一个毛病。但是我会发现林黛玉她在这个家族当中，就像刚才杨丽说，她接触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女性。
对呀，
但是如果是按照这个原著当中你去仔细去看的话，其实女性对她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就是那当然，
就是有些女性对她的看法就像是那些非常不了解她的人对她就是一种讨厌，觉得这个人太尖酸刻薄了，就是这样子
不容人，
这样的，对，不容人，这样子的一个小性，就觉得很讨厌她，但是喜欢她的人非常的喜欢。而且这个原著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好像林黛玉表现都是小家子气啊，就是好像对待那个下人好像通通他都是那种不搭理的、嫌弃的，尤其是在刘姥姥身上，他的那个特别明显。但实际上在原著当中他有很多那样的细节，你比如说老太太房里的一个丫头，一个丫鬟，还是其他房里一个丫鬟跑到林黛玉那里去送一个什么东西，那就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丫鬟，甚至都跟那个袭人啊，跟那个晴雯啊都够不上等级的，那些就是非常 不入等级的那一类的丫鬟，那一类的丫头去给林黛玉送个什么东西时候，其实林黛玉表现的是非常大方的，那种细节可能我们大家没有留意到啊。她当时就让她身边的紫娟是吧？是紫娟还是谁？
是
对，随手抓起一把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碎银，就让她身边的人说拿给那个来送东西的那个小丫头。其实那一幕，当然那个这也是我看到红学家的评论啊，红学家是把那一幕给放大了，他专门拎出来，在原著当中是很小很小的细节，几乎是让人关注不到的。但是红学家把它拎出来以后，立刻就把林黛玉的那种本真里面的那种善也给放大了。就说你看他对待下人，其实他是有他的那种善良的，他是非常的大方的。还有红学家的评论，我这些观点都不是我的啊，都是红学家看到的。对，但是我认同红学家还有一些评论，就是说他会做比较嘛，比如说林黛玉十二钗全都被分到各个不同的居所，对吧？
就是在大观园里面，
在大观园里面，但是是不同的居处，然后就会看到林黛玉她的那个居处所调教出来的人，不管是那个年长的婆子奶妈，还是她下面的这个
小
丫鬟，还是小丫头，大家好像都受到林黛玉的那种强大的感染力、影响力，他们都是表现得非常的有礼貌，文质彬彬，然后对人都很和善，而且不搞是非，
反正就是很规矩的，
对，很有规矩的。但是你全文你看不到林黛玉是怎么调教的，但是你从她的这个身边的人表现出来，你就会知道林黛玉本人是一个多么懂规矩、懂礼貌，等等等等，对，正直，
不搞、
善良，对，
不搞那个职场潜规则。
没错没错，没有一点潜规则。当然那个红学家会把他跟那个薛宝钗来比嘛，然后就说你去看看薛宝钗那个下面的人又是什么样表现，这个我们今天不谈啊。就也让我会看到，哦，确实这也是这个人物身上他的一些特点，但是如果你不去留意，你也确实很难看出这个作家本人的用意。就是他作家本人他透过很多的方面来烘托他所喜爱的林黛玉这个人物。
是的，是的，
所以反对他的人对他就非常的刻薄，非常的恶毒。比如说像王夫人，对待这个林黛玉那就是完全都不掩饰的，那种厌恶，那种嫌弃，那种讨厌，那种憎恶。在这个大观园里面，我就会发现对他的这种态度，就是女性对他态度，真的是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那个方式对待林黛玉。对他要么就是非常的刻毒，要么就对他非常的喜爱，也包括就是他的情敌薛宝钗这个人物。当然这个之后我们会谈谈薛宝钗啊。薛宝钗这个人物，你会发现他对待林黛玉其实也是蛮喜爱的。当然这个薛宝钗她是很会为人了，她很会做人，做得很成功，然后她对待林黛玉也非常的好，也因为她对待林黛玉的这种好，反而就是更加衬托出林黛玉那种小性，那种刻薄，那种不会做人，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透过薛宝钗怎么去对待林黛玉这个人，也会看出来林黛玉在薛宝钗的心目当中，虽然他们一开始是情敌啊，甚至到了最后好像仍然是情敌，但是在薛宝钗的内心深处，她是蛮喜爱林黛玉这个人物，所以她对林黛玉有一种深深的那种呵护，她喜欢林黛玉的才情，她也很喜欢林黛玉的真，
正直，
对。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在这个原著里面，林黛玉跟贾宝玉这个爱情是一场悲剧。那么假如说他们的悲剧是根据我们以前高中初中都学过这个《红楼梦》的一些片段的，中心思想就是说这个贾宝玉跟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由于封建大家庭的专制所导致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讲究自由，已经完全破除封建专制了，封建枷锁了，那如果林黛玉她活在今天，她的爱情就不会成为悲剧了吗？就真的能够得到他想要的这个爱情的结果了吗？
我是觉得啊，他们可能会在一起，因为两个人、都是那么彼此真爱嘛、就是冲破重重枷锁可以在一起，终于在一起了、但是那个长期的婚姻生活、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他们如果就是咱们还是会提到这个林黛玉，她毕竟她身上的特点，
对，
她是有很多的小性子啊、不包容啊、尖酸刻薄啊，
对，她的缺点，
对，她是会有一些不接纳宝玉的一些地方，就会让她就感觉、你怎么又跟那些女孩子在一起混了，你等等，就是这些事情如果长期的在婚姻当中呢，可能又生发其他的一些事情了，能不能够很好的去相处呢，这个就是一个问号。尤其是两个人没有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觉得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是
两个人柴米油盐生活在一起，那个更亲密的接触又生发出更多的这些暴露这个短板啊、缺点啊，同时呢那个彼此依恋、彼此热恋、强迫在一起的那种热度呢，会慢慢的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减弱。其实是我是感觉到他们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可能会矛盾会彼此增加，会生发出其他的矛盾。如果两个人都不做改变的话，能不能够长久在一起，这个真的是一个问号。但是呢肯定这个生活当中会生发很多的争执呀、战争啊，甚至于这个战争爆发的很多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贾宝玉说，哎呀我好后悔啊，我那个时候娶了薛宝钗就好了宝姐姐多么的温文，多么的这个宽容大度啊、不像她林妹妹一天到晚的揪住我的小辫子不放啊可能会男人在这个婚姻当中，其实呢他的那个就是爱情会淡薄的更快一点比女人会更快一些。我是感觉哈，如果放在当今社会，他跟当今社会很多人的婚姻其实无二的。如果说哎，这个各方面条件都是比较得到众人的支持，家人的支持，朋友的支持啊，我们走在一起了，即使我们将来有什么矛盾的话，可能家人就会给你一些劝解啊。
对，
那这个时候呢家人说，告诉你们不要在一起，你们非要在一起，活该看看是这样吧，这日子还长呢，不行你们就早早离了吧，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就给到他们所以如果他们两个人的婚姻放在当今时代呢，我们是希望他们白头到老但事实上我们都是经过这么多年婚姻的人，这个婚姻当中的风风雨雨都是切身体会过的啊。如果没有一个真的是信仰的支持，如果没有一个共同价值观的持守，各方面的凝聚吧，真的能够走下去呢是不容易的是一个未知数。
我感觉呢，就是虽然说是宝黛她生在那个封建社会啊，那可能有很多的阻挠，所以导致了他们最后呢就是不能在一起，而是宝玉娶了宝姐姐啊。但是换在现代的社会呢，我觉得其实人性啊没有多大的进步的，就是大家的那个功利心还是在的，
是的，
而且可能会越演越烈，尤其是在大家族里面哦，普通人可能你谈个恋爱不会对家族产生什么巨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你是家族的接班人的话，那就不一样了，考虑到这个大家族的各方面的利益，你个人的婚姻就不是你个人的事情，是整个家族兴旺的一个根本来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放在今天，而宝玉所在的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家族，他又是一个接班人的话，他跟林妹妹的爱情应该结局也是跟原著一样的，
是
因为他们既然考虑到宁荣两府的男主人都是在当朝为政的当官的权贵，他们要维系这个家族的发展和兴旺，宝玉必须是要走功名这条道路的所以他的父亲啊就让宝玉从小你不用念其他的什么诗书文笔那些了，你就念好四书，他不是吩咐那个老师了，其他的可以不教少教，但是一定要把四书学好嘛。那你
要走师徒的，
是要走仕途的。而且呢，王夫人呢也要考虑他家族的利益，因为贾王史薛四大家族嘛，王夫人是王家，嫁到贾家来。那他王家呢，他的兄弟王子腾嘛，也是在当朝为官的嘛， 所以他也要两个家族强强联手才能够维系到他们在朝廷里面的利益的、
嗯、
所以他觉得选薛宝钗是最好的、
嗯、
是他的妹妹的女儿是不是、
嗯、
那他们就连接得更紧密了、
嗯、
而且薛宝钗是赞成这个宝玉走仕途之路的、
嗯、
他也有这个能力去辅助他的
价值观一样
嗯，他跟王夫人的价值观一样、
嗯、
所以呢他觉得这样子能够强强联手这个婚姻呢可以作为这个两大家族一个很强的一个纽带所以如果是放在今天还是这么显赫的家族里面的一个婚姻的话我觉得也会是配宝姐姐而不会去配林黛玉的、
嗯嗯、其实呢我发现哈就是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的样子这个时候和那个时候呢真的区别不大
不大
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嗯、我们社会上的这个企业家跟企业家联姻的、啊、是吧
对
然后高官跟高官联姻的
对
啊然后我们有信仰的跟有信仰的联姻的
对的、
嗯、还是会在这个各方面都要做一个
衡量
门当户对、
啊、对真的是门当户对
特别是你的婚姻关系到家族的利益的时候、
嗯、
必须要服从家族利益的
尤其像他们这个呢、
嗯、
贾宝玉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嗯、
那必须要承接一些使命的
对
所以这个当今世代就是打工你找打工的
可能也会有例外哦、嗯、假如说他们两个冲破重重障碍
嗯，
走到一起了那家族会另立继承人、
嗯、
你这边就可能给你一点点生活费你自己去搞你自己的吧、
嗯、
你就跟我们这个
我们都已经想了这么多 了, 这么了
是的是的可能就会给你一点生活费每个月给你多少万、
嗯、
你就维系的你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嗯嗯、
但你跟我们家族的发展就已断掉关系了、
嗯、
那你自己选吧你要做这个角色还是进来家族 、
嗯、
做这个继承人
看来这一块电视剧我们都看都挺多的
是的我觉得跟现在没有太大的
没错我也觉得就是这个东西、
嗯、
无论是封建时代也好、
嗯、
奴隶制时代也好、
嗯、
社会主义时代也好、
嗯、
无论在哪个时代吧人性是不变的、
嗯、
人性看到的都是利益
对, 对
都是利益为重的
匹配
没错、
嗯、
所以即便是林黛玉她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她这么的有才华这么的有颜值、
嗯、
她这么的美丽这么的如何如何吧、
嗯、
最主要是她跟贾宝玉的爱情又这么的纯真如何如何
嗯, 嗯
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首先就嫁不了就他俩的这个爱情就成不了、
嗯、
如果今天还是贾宝玉的母亲仍然是王夫人、
嗯、
怎么可能会成呢你想今天这个时代、不要说那个婆媳关系了、
嗯、
只要这个媳妇不入这个婆婆的眼能进这个家门吗这是绝对是成不了的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他是首先是肯定进不了这个家门的、
嗯、
他们俩只有一种方式能够成、
嗯、
那就私奔、
嗯、
两个人私奔吧、
嗯、
但是私奔以后就像刚才青青所讲的他们就会面对更加现实的婚姻的问题、
嗯、
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婚姻确实是爱情的坟墓、
嗯、
是因为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美好的爱情这个想象当中享受当中那么婚姻就一定是一地鸡毛而且是一定是长不久、
嗯、
长不了的、
嗯、
所以呢婚姻跟爱情在人的心目当中是把这两个东西是想的是不一样的我们都认为爱情是美好的、
嗯、
我们都认为婚姻是那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那些琐碎的让人很烦的东西、
嗯、
当这两个东西它是不能够融合的时候他俩进入婚姻最后的结果仍然是分开、
嗯、凄凄惨惨
对
凄切
没错、
嗯、
再加上如果我们从林黛玉本身她的这个身体的角度来看不要说什么大家族不大家族了、
嗯、
就是普通人家也不会认可这个儿媳妇、
嗯、
我把她娶进来我传宗接代就麻烦了、
嗯、
这么一个病秧子她能给我传宗接代吗、
嗯、
所以普通人家也不会喜欢这个儿媳妇的不要说一个大家族
对、
嗯、
对，所以这个人物到了今天可能那个结局更凄惨、
嗯、
更糟糕、
嗯、
所以呢这个人物是必死无疑的他在这个原著当中是一定要死的、
嗯、
在现实当中他也一定是活不长的、
嗯、
对这就是他的一个悲剧吧、
嗯、
我觉得这个《红楼梦》是一个最彻底的悲剧、
嗯、
就是因为他把那个最美好的东西给呈现出来了，
对，
所以当这个美好的东西被打破的时候，碎的时候，不能够完整的时候，它就是最彻底的一个悲剧了。那如果林黛玉活在今天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他的红粉多还是黑粉多啊？
我个人觉得他是黑粉多
啊。
我觉得呢，就是现今这个网络时代啊，网暴真的是变成很普遍了。
对，
这个网暴呢，毫无理由的，只要你与众不同，人家就会网暴你，是吧？
跟我不同。
对了，你要跟人家不一样的话，人家就会，不论你的那个观点是正确与否吧，只要你跟他不一样，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来围攻你。所以我觉得林黛玉在十二钗里面已经是很不一样的了，一个很出众的，无论是才华还是他对世俗的这各样的看法，他都是与众不同的。那十二钗里面也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意见了，不要说是在现代的网络上，
就是他跟其他人也是，人家也是对他敬而远之的。
对，
即使说有一些人爱他，也是看在贾母的份上。
对，比如说王熙凤，她开始还是很照顾黛玉的，那是她为了要向贾母交账，就说她必须要这样做，
对
贾母的意思来做，而不是说她发自内心的，比如说像宝钗，她还是有一些发自内心对黛玉的喜爱，但是王熙凤她完全是功利的，她不把你那些什么才情放在眼里的，是吧？
对，我也觉得林黛玉她如果是活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她有点像忧郁症的那个病症啊，但是在这个原著当中，她是我们说忧郁症都是会想死嘛，
多愁善感，
对，但是林黛玉并没有想死啊，
她
其实
被逼而死，
对，她被逼啊，并不是自己想死的，
对，
但是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她有没有可能会被网暴而自己去选择死路一条呢？这就很难说了，
对，
所以这样的比较之下，我反而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更加的可怕。
其实在原著当中，她也是生气嘛，他听到了宝玉宝钗的结婚，他也是气愤吐血，是吧？忧愤，这个也是有气愤的。
是有气愤，他的死亡仍然不是自己要去选择的，是被逼死的。对，那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他会受的那个逼迫会更加的强烈，会更加的恶毒。
是，
如果他今天这个时代，可能我是他的红粉，但是呢，我可能作为他的粉丝之一，我是属于那种不敢言、不敢出声的，因为只要我一出声，跟他一样的结果，也许我也会被网暴而死，就是同样的关联的结局。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聊了林黛玉这个人物，实际上会让我们看到一个也许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真的比那个所谓的封建时代就好了吗？没有，没有好一点点。
对，
其实
愈演愈烈。
对呀，就人心的恶是现在更加赤裸裸的。
是，
所以有一句古话叫世风日下，不会越来越好的。
嗯、
当然我们盼望
越来越糟糕，
我们盼望越来越好，但事实上会越来越糟糕的。
对，还有一句话就是日光之下无新鲜事。
没错，
就是以前怎么糟糕过，现在可能是更加加码了。
对，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为人性那种恶做各种各样的掩饰、粉饰、合理化的时候，
对，
只能让那个恶更加的可怕。
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带给我们自己就着这个人物的一些思考，也盼望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呢，不是要去思考这个林黛玉这个人物他如何如何，而是借着这个人物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自己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看到感受到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还感受不到说现在这个时代那种恶已经这么的可怕，那也许我们只是活在一种
虚幻
当中。没错，那其实这种虚幻给我们的生命能够带来什么好处呢？可能没有。所以就希望能够引起大家一些思考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是清新。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